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 Daniel。 您好
您好您好，终于又把您盼来了。这您不上节目，咱们今年这个年不能过的，有没有什么新闻呢、有没有什么让我们再长长见识的事儿？
最近倒是有天下大事儿了。
什么样的大事呢？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应该知道，现在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正在举行全世界的所谓叫做气候变化的高峰会议嘛，很多国家的元首都去了，像美国总统啊，中国的总理也都会去。
哎，他们这开会开来开去到底开什么？
就是要好像要采取一致的行动，要来控制全世界的工业燃料排放二氧化碳到大气里边的这个数量嘛。所谓的要来减少这个温室效应的气体啊。因为有一个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流行，非常的被大家好像都几乎把它当作事实来接受的一个现象，被称为全球暖化。
听说过啊，但自从全球暖化之后，休斯顿年年下雪。
对，前不久休斯顿下雪，奥斯汀也下雪，飘了些雪花。其实比较准确的说法叫气候变化。
叫气候变化啊。
对，这倒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因为确实现在全球各地有不少地方的那个气候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跟往年的这个历史上的情形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全球暖化，叫 global warming 啊，这个就是蛮悬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很悬呢？难道这个事情还有问题吗？
对啊。你知道在美国这个地方尤其对这件事情争议非常的大，大概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其实并不真的相信这件事情，并不真的接受这件事情。气候变化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一个现象。
对，
但是说全球在变暖，普遍的温度在慢慢升高，而且呢这个升高的原因是由人类排放二氧化碳造成的呢，这件事情啊，严格的来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科学家可以从观察数据还有从实验等等能够来验证这件事情。从很大的意义上来讲，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信仰，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大家的所谓的推论公认的这么一种情形。
哎，可是我们不是说这个什么冰川在急剧的减小啊，北极熊都没地方跑啦。
其实啊，现在在北方的一些地区哈，局部性的这种气候变化变暖呐、这是一个事实啊，可以观察到的。
OK。
但是同时，您刚才也提到了，包括休斯顿这边哈，冬天能感觉到有时候会很冷。最近这十几年其实已经不止一次下雪啊、结冰啊等等。所以你真的是要把全球的这种温度哈、平均来看的话呢，其实看不出来这个全球平均气温有那种很明显的这种增高的趋势。
这个是你自己在那边乱讲乱想的还是真有其事哈？
我以前在大学教过气象气候学的。
哦，这样子啊。哦，失敬失敬。对对对，那你以前教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全球暖化的说法。
对啊，那个时候是九十年代初期，还没有怎么人敢提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其实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有人提，然后到了九十年现在才开始慢慢被炒作起来，进入二十一世纪，现在在美国成为了一个包括全球性的，成为一个带有很强的这种政治意义的一个话题了。所以其实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哥本哈根的这个峰会这么热闹，这么多国家的元首都去？其实是因为这件事情被极端的政治化，有很多的这种国际政治的这个因素在里头。但是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到底科学家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拿出那种铁板钉钉的那种事实，其实没有。
哦，真的。
对，那不但如此，这件事情其实还是一件更爆炸性的新闻啊。但是呢主流媒体基本上不报道。 就是在哥本哈根峰会之前，11月23号啊，英国的伦敦每日电讯报还包括美国的波士顿先驱报，他们同时报道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被称为气候门 Climate Gate。
这是新名字。
对。
为什么叫做 Climate Gate？
因为一谈到这什么 Gate 的时候，你在美国你就知道那就是一个丑闻。
水门。
水门事件。那为什么被称为气候门呢？那就是因为这英国有一个大学叫做 East Anglia 大学，这个大学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单位，它是以那个一个著名的天文学家哈雷彗星，
听说过，
对，它叫做哈雷气候研究所或者研究 unit。 那这个单位呢，它在全球是属于这种领先性质的这么一个研究机构哈。记得前几年美国的一个前副总统Al Gore，
对，
他就是在美国极力主张这个全球暖化这件事情的。
他后来不是拍了个电影，还得了这个什么诺贝尔奖，对不对？
对，同时跟他的诺贝尔奖的还有一个联合国的一个部门，关于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委员会 IPCC。那 IPCC。这个联合国机构的那个权威报告，它的主要的根据呢，就是英国这个 East Anglia 这个大学的这个研究所的报告出来的。那11月23号这天，之所以爆发了这么一个大新闻，叫做气候门事件，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呢，把他们的那个研究所的那个电脑给侵入进去，然后呢，把他们内部的一些文件，包括1000封的那个电子邮件，
给他挖了出来，是吧？
对，还有3000多份的文件给他挖了出来，而且把它登在网站上头。那基本上就把这些科学家，尤其是那个研究所的所长，那个 director， Dr. Phil Jones， 他跟他们其他的这些研究人员，他们怎么样子来操纵，甚至是现在还没有完全证实，但是呢，现在正在调查，就是说甚至属于那种篡改数据，用来掩盖气温不但是没有上升，而且是有下降的趋势的这么一个事实。
哦，这样子啊。
对。所以一下就爆了那个所谓的丑闻呢，尤其是那个 Dr. Phil Jones 这个研究所的所长，他的一封那个 email， 他的一封电邮里头的那个话就更露骨了。
他怎么说了？
他跟他同事说，我刚刚完成了一个 trick，
一个 trick 就是一个这个
诡计或者是什么一个手法，
一个伎俩，
对，
动了手脚。
他这是99年的一封电邮了。他把从1961年往上和1981年往上的20年温度数据增加了一些，
修理了一下，
然后为的是能够来隐藏掩盖住呢那个 decline， 那个温度其实是下降的。
他就是要证明他自己这个说法，所以他就更改了数据就是了。
对，那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包括呢他们互相之间在那讨论一些事情，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子可以压制那些不同的意见的人，那些反对这种全球暖化这么一说的这些人的那个论文的发表，他们甚至可以说到了一定地步，他们就根本就是可以不顾这种所谓的学术公开呀、这种学术争论公开自由的这种，甚至到了一定程度，他们都可以不顾这种叫做 peer review 哈，这种同行的评审审议的这么一种程序，为的是呢让他们的反对他们意见的这些人的论文没办法
发表，可以被压下去。是，
对。那这件事情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新闻。我看报道里边有人这样说，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一个 smoking gun， 不只是随便的一枪，这是一个 mushroom cloud，
就是一个原子弹，
就是一个原子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就把很多内幕给揭出来了。因为最近这几年，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民主党上台了以后，民主党也是 Al Gore 他们这个党嘛，
是，对，
包括奥巴马这些，他们是极力主张全球暖化，
是，
他们是极力主张控制工业啊、排放啊这些东西的。最近这几年好像又特别在美国成为这个主流的舆论。所以把其他的意见都压下去了，尤其是阿尔戈尔那个电影出来，阿尔戈尔在得诺贝尔奖等等，尤其是到9月份以前的这段时间，基本上你那时候进行一下民意调查的话，你会发现在美国也差不多有超过一半的人相信全球暖化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已经 被科学家全球的科学界都公认证明的一个事实了。
是，嗯哼哼。
但是呢，其实真正在美国还有很多的科学家，全球各地都有的，还有很多的科、嗯、包括在中国也是一样的，有很多的科学家其实根本对这件事情就是持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完全反对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难，甚至可以说这没有办法证明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难？照说理论上讲应该很简单嘛，是不是？假如这个冰川不断的融化啊，这个雪水减少，
对，所以还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一开始我就提出来了，蒙哥，你知道吗？就是气候变化，
嗯，
全球的气候格局的变化，
嗯，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个变化是不是所说的温室效应暖化？
哎，是不是温室效应？是不是全球的温度都由于这个人类排放二氧化碳，所以这个温室效应，然后造成全球的平均温度升高，全球都是出于暖化的这种趋势，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这是两码事情。
它的重点是在哪里？它的重点是在说，这个温度是在上升，但是原因是跟这个工业国家的这个
排放
有关系，是在这件事情上，
对，
人为因素造成温度上升，
对，
这是他的重点呢，还是他现在被质疑的重点是说根本有没有暖化都成问题，到底是哪一个？
现在就是主张全球暖化的人呢，
嗯，
他们就是说呢，科学已经证明人类过去100多年，尤其是过去50年，大量的排放燃烧啊，汽油啊，这种煤炭啊，排放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增加了这个大气里边二氧化碳的浓度，导致这个温室效应的产生，或者加强这个温室效应，使全球的温度普遍平均要提高。
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那真的结果是很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全球性的冰川都衰退，都融化，然后海平面上升，所以呢，有一天休斯顿不是被淹掉？
就是了，对。
对，那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这样的话，全球又干燥，然后呢，很多地方发生火灾等等，森林大火呀，
对呀、啊。
然后很多的自然灾害。那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的真实的话呢，那其实就是说没什么可说的了，那就是铁板钉钉的是人类自己燃放啊化石燃料，工业发展，然后造成气候改变。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当然全球就有责任了，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了，去控制排放量啊。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根本就不像我们现在一般人想象的这么简单。
也不像电影拍的这么严重，是不是这么讲呢？还是严重性真的在那里，但是不是人为因素造成搞不清楚呢？
Exactly， 这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要控制排放量，控制二氧化碳，其实到了你会发现有可能那根本就不是问题的所在，根本就不是原因的所在。因为这个全球的气候变化这件事情啊，非常的复杂。这个二氧化碳这个东西，因为我说过，我以前教气象学，这个大势的温室效应是怎么回事？情全球的大气层里头，真正的温室效应的那个最大的那个成分呢，是水汽、水蒸气。
哦，水蒸气。
对，大气层啊，78%的都是氮气。
氮气。
然后21%的是氧气。
哎，这个念初中时好像也这么读过。对。
对，所以只有很小的0.04%的是二氧化碳。
是二氧化碳。
不到1%呢是水蒸气。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种气体。那么这个二氧化碳它其实对这个温室效应的这个贡献呢，那个效果没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大概比较大量的是水蒸气。你比如说像云啊，云覆盖啊等等。而且呢，整个这个气候变化还受很多其他的影响，大气环流啊等等的。所以在科学上来讲的话，你说这个二氧化碳是不是能够导致全球的温室效应？如果是一个小的一个小瓶子，你往里边增加这个二氧化碳，它可能在实验室里头一个小的环境，封闭的环境，可能能够显出那个。
哦。
有科学家做过这个实验嘛？1896年第一个用实验哈、把它量化的一个丹麦的科学家，他就做过这个实验，这是可能的。但是呢，你放在全地球这么一个大的系统里头的话。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真的是铁板钉钉的说是一件证明的事实。
哦，所以这是还在那讲的，就是。
对，那尤其是现在他们现在发现这个所谓气候研究中心这个权威报告的提供的这个部门，结果发现他们其实在那边
炒作。
manipulate， 甚至有些时候到那个 fusion， 就是去添油加醋做假的，为的是想来操纵这个数据呢，来说明这件事情。
嗯，
那这件事情现在被炒得沸沸扬扬，就是今天我看 Al Gore 也出来，
他怎么样？他要把诺贝尔奖金退回去还是怎么样？
没有，那就是那这件事情因为一暴露出来的话，那现在呢，那个所长 Dr. Phil Jones 辞职了。
哦，他已经辞职了，
辞职了 resign。然后呢，现在美英国这边呢，就是保守党们，他们就开始要提出来要调查，全面调查他们那个造假的这个事情。
那高尔副总统说什么呢？
啊，记者也问他这件事情，他呢就跟您刚才所提到的是有点类似的，他其实避开那个问题，他不答。这个科学家造没造假，怎么个造假，他就回避，他没有回答这件事情。他一方面说啊，这个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这个什么，然后呢，但是他马上就跳到就回到他自己电影里边所给出的各种镜头，什么冰川融化呀，什么全球的冰川退化等等这些东西。他就举出这些现象，因为这些现象一说出来，大家都觉得哦，对啊，这是
对
的。
嗯，
因为这些现象
是可以被观察到的。
如果你只是去说这些现象，说这你看气候在变化吧，那这个也是没有错。气候
确实在变化，
确实在变化。气候本身这个概念呢，它不是全球性的，不是 universal 的。你看美国的气候，南方气候、北方气候、东岸气候、西岸气候，对不对？
嗯，
都不一样。气候是一个非常地方性的、局部的。
哦，
中国的气候，中国南方、北方。西部的哈、啊、中东的、地中海的都不一样，北极、南极都不一样，
所以又把它说成全球，这是一个太简单化的概念。
对，气候变化这是一个事实，可以观察到。但是说全球统一在变暖，那么这件事情是一个信心的飞跃啊，这件事情其实超出了目前科学家所能够观察、所能够验证、啊、能够解释、能够明白了解的，这远远超出了这个水平。
尤其从这个数据各方面，它假如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东西动了手脚，就是你可能实际上并不能观察到这样一年比一年这样暖起来啊，什么什么这种东西，
对，
是吧？
观察不到的。你要是了解这种气温的测量啊，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全球的这个观测站的那个数据，你都可以把它归元到海平面的那个温度啊，你可以根据一定的公式来推算，然后你可以把全球所有的数据拿出来一平均，再把这些年观察到的年数拿在一起。所以简单的来讲，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如果这种 global warming 这种全球暖化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呢，那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来讲不是那么难验证的。全世界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察网站都积累了二三十年、四五十年，其实在中国都已经超过100年，欧洲就已经将近200年的数据了。
那从这些数据看起来，它是真的在统一的往上升吗？没有，
其实是没有。
哦，
其实是没有，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需要做手脚。所以这件事情就非常的 tricky， 这件事情本身是那个复杂的程度远远超过人类现在的这种所谓科技水平，现在的这种啊研究手段能够证实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本身你需要靠信心去接受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事情在往下调查，咱们还有好戏可以看，是吧？
对。但是呢，现在的主流啊，现在在美国，在甚至在欧洲这边的这个主流舆论界，包括政界的这些人士呢，他们其实是有他们背后的那个怎么说呢 ？agenda， 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背后的目的的。你发现很有意思，你看，虽然美国和他们现在也把中国绑进去，尤其现在他们全世界都是欧洲，尤其是欧洲了，他们把中国和美国绑在一起，就说现在我们就看了，美国是现在是全国最大的这个最富的国家，又是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你要带头削减的。但是美国人不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是他签订这个协议，他要是一答应削减的话，对美国的经济简直就是
很
大
的
打击了。
对，他整个工业的成本又大幅提高了，对。
没错，同样的，中国也是一样。现在他们说啊，你看现在都是中国制造，中国的工业这么发达，中国的排放量这么大。现在呢，就是说中国你也要带头来这个来做这件事情。那中国人才没那么傻呢，他说我才不干呢。他这个事情你们西方发展工业都一两百年了，两三百年了。 你们的污染多厉害，贡献多大，我们现在才刚刚起来，你就让我们要
是中国人没这么傻，还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是故意装傻，到底是哪一个？
Well, I don't know. 但是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其实因为它背后有政治的利益的推动，经济利益的，现在世界各国都在那种进行这种博弈啊，
嗯，
所以角力啊，这个东西就成了一个把戏了，
嗯，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底下，你知道这种科学啊，科学家们呢、啊。其实他们之所以能够有经费去研究，能够提出各种报告，能够发表各种见解，这种背后其实都是有这种政治的利益在里头。
嗯，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了，这种所谓全球暖化啊，气候变化，全球暖化这件事情本身根本就不是像啊，我们学过一点点中学的物理学啊，气象气候学就能够明白了、
嗯、
啊，就觉得很简单、嗯、那对啊，现在全球都在变化，气候都在变化，冰川在消失，天天看的报道都是这样嘛，
嗯，
南极啊北极啊，这个一会儿冰川塌了，一会儿北极熊没地方住了等等，
是啊是啊是啊，嗯，
加州大火、啊、等等，但是呢其实严格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情，包括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
嗯，
过去这些年来的这个观察，冰川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有这种一直消退、一直在融化这种情形。
其实他们不是从人造卫星上也拍到了吗？这个冰川的范围消减啊，像南极啊、北极啊，还有一些山顶上的东西啊。
对，这种气候的格局可能是在变化。
嗯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蒙哥，我再给你提一个历史的背景哈。这件事情也是、嗯，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的贡献了。
嗯嗯。
中国大陆地理学界有一个老前辈，他1974年哈、嗯、73年就过世了。
嗯。
他的名字叫竺可桢。
嗯。
那这位老先生，浙江大学校长，也是在国外留学回去的。
嗯。
那做学问非常严谨，他是一个地理学家、气象气候学家。
嗯。
那他呢，在这方面其实是很超前，在世界上算是很领先的，因为他什么呢？他利用了我们中国特有的一种资料，那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呢、嗯、有很多的地方志，
嗯嗯，
有很多的这种观察，就是关于自然界的这种所谓物候现象，就是什么呢、嗯、就是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什么树在什么地方种、
哦、对对对，
啊，每年哎都几月份开花，几月份结果，这燕子什么时候回来的，
嗯，
根据地方志的一些记载，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把中国过去像安阳殷墟啊、嗯、这些考古资料里边的一些东西，然后下来公元前1100年左右，然后再往后呢，大概到公元啊、1400年的时候呢，那段时间它是用古代的物候记载，
嗯，
从1400年到1900年它是用地方志，
嗯，
然后再从公元1900年以后就是有观测记录了，
是，嗯哼哼，
所以它其实在1972年啊文化大革命高峰过去了，中国刚刚才恢复那个科学研究的时候呢，
是
他在刚刚恢复的考古学报的第一期，1972年第一期发表了一篇论文、
哦、他说什么了，
就是中国过去气候变化的一个初步的探讨，
嗯，
基本上他就通过这些物候的这种观察这种数据呢，然后就知道其实啊，
嗯，
这个气候的长期变化，波动性的这种变化，
嗯，
和短期的这种周期性的这种变动是一直存在的。
哦，就是说这个你把镜头拉远一点看，这个上上下下，这个是在中国的历史里面可以好像可以看得见的，是吧？
对，而且大概有非常冷的时期，也有非常热的时期，那个冷的时期比现在要冷得多，热的时候也比现在要高很多，就是平均气温呢、啊
嗯、
要高很多、
嗯嗯嗯、
他的这个研究结果不光是中国的，而且他也根据欧洲的一些学者，
嗯，
但这都是六七十年代的一些成果了，
是
格陵兰群岛啊，包括西欧丹麦的一些冰川消退的雪线变化，这种资料它一对照起来的话，基本上说明那种趋势，
嗯， 嗯，
就是全球的这种气温的波动是有规律，
嗯嗯，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时候，比如说过去十年大家都感觉到，嗯，怎么好像越来越有点偏热了，
嗯，
那这个有可能就是这种气候波动的一个正在往热的那个上面走，但是呢它慢慢它还有那种降低的趋势，
嗯嗯，
啊，所以气候本身是变动，
嗯，
而且这种变动呢甚至是可以说是周期性质的，
嗯嗯嗯，
那尤其是像中国国内也是一样，像我们国内的这种有些科学家，他们就把过去100年观测的这些记录拿来一对比的话呢，发现前50年是一个周区，20世纪了，
嗯嗯，
1900年代到1950年代是一个周期，1950年代到2000年的这又是另外一个周期，它就是有变热后来又变冷，变热又变冷这样子的波动性质、
嗯嗯嗯嗯、
所以你把这个大的背景放进去的话呢，目前来看的这个趋势就是哪怕有几年很 热，再过几年又会变得很冷。
嗯，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在科学上头能够铁板钉钉的说，哦，现在科学家拿出已经验证的事实，就说现在全球在变暖。
嗯嗯嗯。
所以这件事情没有成为定论的。
那我现在就有问题了，就是说，照说你这个东西应该是在这个反对工业化的国家，或者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提出这个，就是像英美这样的国家哈，
嗯，
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东西来操纵这样的数据？那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他也有他的 agenda， 就是你比如像民主党这些东西，他们就是要提出所谓的开发新能源啊，绿色革命啊，
哦，
他们把一些传统的工业，石油工业，尤其是你们这些共和党人靠这个靠石油fossil fuel 起家的这些给你们打下去，然后我们要开发新的绿色能源，风能、太阳能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他要强调这个人类的工业化行动对地球的直接负面影响，
对，
所以他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提高起来。
对，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东西啊，它必须要靠什么大政府，尤其甚至到了一定程度就是全球性的政府，这种 global government，
嗯，
就是联合国了，
嗯，
UN 了。所以这些东西他把这个东西提升到一个高度的话，就让你觉得你们一般这些民众啊，你们这些小民啊，你们都一边去啊，这些东西你们都不了解，你们都没办法，这些东西你要听政府的，这些东西你要听我们这个懂的人的，
嗯，
权威的，
是是是。
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唬老百姓嘛，
啊。这个但我看到有的报纸说这是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这个就是对最大的一个胡扯淡，但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胡扯淡精神，又是从英国来，又是跟联合国挂上钩，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胆子，背后肯定有原因。但是很可惜啊，这个谜底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没法揭晓了，得改天请丹尼尔再回来和我们继续谈下去。一边听众朋友也可以看这个丹麦的高峰会议到底开得怎么样。很抱歉，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得半路卡断，您先放在心里想想，咱们改天下回再谈。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